在主里问候弟兄姊妹们平安。
平安。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题目是软弱中经历主。经文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路加福音22:31-34。弟兄姊妹，我们当中信主有的早有的晚，有的受洗已经很长时间了，有的可能刚刚受洗不久，有的可能还没有受洗。无论是早无论是晚，无论有没有受洗，或长或短，我们在这条十字架的路上已经都走过一段时间了。那么弟兄姊妹，我想请问一下，这条路上你走的顺不顺利，辛不辛苦，有没有灰心过，有没有软弱过，有没有跌倒过？如果你留意的话，在你的周围，一会儿张三姊妹软弱了，一会儿李四弟兄又跌倒了。我相信每一个弟兄姊妹都经历过软弱，或者将要经历软弱，甚至跌倒。就连保罗自己都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我们真的，我们不想软弱，我们也不想跌倒。但这好像就像是我们的影子一样，如影随形，又像是家常便饭一样，伴随着我们生命的成长。为什么我们总是会软弱呢？我们能不能胜过自己的软弱？该如何胜过自己的软弱呢？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把这个时间再次分别出来，让我们到你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就求主你的灵在我们当中，你亲自来开启我们，你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透过你的话语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何等的软弱，何等的渺小，何等的有限，让我们真知道如何的来信靠你这位独一的真神。求主来使用以下的信息，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分享的第一个方面，经历软弱。刚才我们说我们都会经历软弱，软弱是几乎是每一个跟随神的人都难过的一道坎儿。无论是旧约时代还是新约时代，在旧约时代，比如说亚伯拉罕，比如说摩西，就是这些属灵的伟人也不例外，他们都躲不过这道坎儿。亚伯拉罕在当初在呼召被呼召的时候，神跟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那神的意思很清楚，神用亚伯拉罕照神的话，按照神所指示的方向去走。但是神的话刚刚落地，亚伯拉罕就软弱了。在环境面前，亚伯拉罕很快就偏离了方向。那么就在神呼召不久，在创世纪的12:10-13就说，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到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将近埃及，就对他妻子撒来说， 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说那地遭遇饥荒，就是亚伯兰按照神的指示的方向就走到那个地方，结果走到那个地方呢，不是像神给他应许的说这是一块宝地，说遭遇了饥荒了，而且饥荒甚大。我们看到没有，神刚刚亲口对他说，你只管放心往前走，去那个地方，去那个应许之地，我会赐福你，我会保护你。但一转身，一场大的饥荒就让亚伯拉罕把神说的话忘得干干净净。亚伯拉罕私自改变方向，下到埃及躲避饥荒。妻子撒勒长得很美，虽然当时年龄很大，但是仍然是非常美的一个人。亚伯拉罕呢，又担心去了埃及地，埃及人贪恋自己妻子的这个容貌，对他下毒手，所以就要快到埃及的时候，他就暗动他的妻子，告诉他的妻子说，你不要说你是我的妻子，你要说是我的妹子。亚伯拉罕这么快就软弱了。后来神在异象当中对亚伯拉罕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妻子撒来这么多年一直不生育，亚伯拉罕就以为家里面这个佣人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就是神赐给他的后嗣，结果呢，神告诉他，这个人也不是，只有你亲生的才是。从此啊，亚伯拉罕可能就每天盯着这个撒来的肚子，左等右等，等了好多好多年，撒来的肚子仍然没有动静。这个时候亚伯兰终于急了，忍耐不了了，坚持不住了，又软弱了。有一天他的妻子撒来就给他出了个主意，说，你跟我的这个使女夏甲同房，那么他生下的孩子就是我们的后嗣，就是我们的孩子。这个亚伯兰呢也糊涂，也真的照着做了，和使女夏甲生了一个男孩叫以实玛利。但是后来神说，以实玛利也不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在遇到环境的时候，在没有办法坚持忍耐的时候，就会用自己的办法去应对。不仅亚伯拉罕有软弱的时候，我们后来看到神重用的摩西也一样会软弱。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路上，发生过许许多多的神迹奇事，那么其中就有摩西两次击打磐石，磐石就出水这样的神迹。这个神迹呢，第一次发生两次，第一次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的17章1到7节，第二次是在民数记的20章1到3节。在第二次击打磐石的时候，摩西软弱了。也正是因为这样一个原因， 神没有让摩西进入应许之地。在以色列民即将进迦南地之前，神把摩西接了去。在民数记的20:7-8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召聚众人，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这是当时神告诉摩西的，让他拿着杖和他的哥哥把这个会众都召聚到一起，让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吩咐。但是当摩西和亚伦把这些会众召集起来的时候，摩西一看这些会众如此的悖逆，如此的顽梗，如此的叛逆，就动了怒气。这个气一上头，经上说，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2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摩西在气头上没有按照神的要求去吩咐磐石，而是去击打。这里边虽然有神的怜悯，磐石仍然有这个水流出来供应他们，但是摩西这一击，这2下击打得罪了神。我们看到这些伟人啊，一样会软弱，他们也会被环境吓住，也会有血气。旧约时代这些蒙神恩典紧紧跟随神的这些仆人，这些神的人，属神的人，常常的软弱甚至跌倒。那么新约时代也不例外，彼得的软弱非常具有普遍性。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的22:31-34，这段经文说，我们再大家一起读一次。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3次说不认得我。弟兄姊妹，主耶稣告诉彼得，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主耶稣说的这句话，彼得不假思索就向主夸口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界一同受死也是甘心。这是不是彼得的真心话呢？是，他发誓就是为主赴汤蹈火，他连眼睛都不会眨一下。彼得真的是这么想的，但想是一回事，做又是一回事。主知道现在的彼得根本做不到。当主耶稣被抓以后，彼得真的3次不认主。当时在主面前的誓言成了自夸。亚伯拉罕这个样子，摩西这个样子，彼得也这个样子，我们呢，我们肯定也好不在哪儿去，我们也一样常常的软弱跌倒。我们许多时候像彼得一样，我们也爱主，也甘心为主摆上，愿意为主活，甚至愿意为主死，立定心志愿意为主受苦，但又总是做不了自己的主，控制不住自己，到了时候就软弱了。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总是常常的软弱呢？我们看一下 再回过头看亚伯拉罕、摩西和彼得。亚伯拉罕被呼召以后，创世纪的十二章四节就说，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刚开始亚伯拉罕是非常的有信心，但后来走着走着却发现前面路是困难重重，离开父家以后举目无亲，又遭遇饥荒，妻子多年又不生育，神对他的应许好像看不到一点希望。难道这就是神对他的呼召？亚伯拉罕的信心遇到了巨大的挑战，惧怕、忧虑接踵而来。为了躲避饥荒，亚伯拉罕是前往埃及暂居，私自改变行走的路线。到了埃及，又担心，又因着自己的私欲，为了自己能够存活，让自己的妻子来说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妹子。神后来又借着生育让亚伯拉罕学习忍耐的功课，让他耐心等候神的旨意成就。但是他因为此时看不到这样一个希望，就和使女夏甲同居同房，他靠自己的方法来成就神的应许。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是用自己的办法来成就神的应许，所以我们好多时候在祷告当中，我们是自己已经写好了这个计划，然后让神去实施。我们就是这样，在风平浪静的时候好像很有信心，但环境一旦临到，往往就不知所措，像亚伯拉罕一样，就会偏离神的方向。神要我们忍耐，我们忍耐不了；神让我们等候，我们不愿意等候。然后我们就开始用人的办法，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去对付。不仅人如此，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们常常自己设计一套方案，让神来执行。我们有时候还耍一个小聪明，一边祷告寻求神的帮助，一边自己想办法，双管齐下。这就是真实的我们。摩西两次击打磐石，第一次是神的吩咐，神让他去击打，这是第一次，在创世纪的十七章。第二次击打磐石呢，不是神的吩咐，是神让他命令磐石，但是他没有听，是击打了磐石，是摩西私自改变了神的旨意。第一次击打磐石是在以色列民刚刚出了埃及不久，而第二次击打磐石呢，是四十年以后的事了。他们就要进结束这个四十年的旷野路程，进应许之地了。这四十年，我们读创世纪、读生命记、读利未记、民数记的时候，我们看到摩西真的是一路上非常谨慎，他对神的忠心可以说无可挑剔，几乎没有犯过什么错。但是就是因为这一次，摩西心里面因为急躁多了怒气，最后犯了错误。弟兄姊妹，我们许多时候我们主观上是真的是确确实实在服侍神，在侍奉神，但是实际上呢，却在违背神的心意。当我们违背神的心意的时候，不管我们多么的热心， 我们认为多么的爱神，但是我们的热心神不认可，我们的服侍他不悦纳。摩西就是这样，他为神所发的热心在客观上却成了神眼中的不幸。所以在民数记的20章12节，神紧接着就跟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我所赐给你们的地区。有的弟兄姊妹可能在想，神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对摩西是不是有点太苛刻了？摩西这40来年侍奉神，带领以色列民要进埃及，要进应许之地，一路上是如此的忠心，就做错了这么一次，做错了这么一点点，神就让他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摩西真的因为这一次，我们认为是不太大的一个错误，付出的代价真的不小。但这就是神，神要的是绝对的信。弟兄姊妹，我们信神，我们的罪神都赦免了，这是千真万确。我们在神面前的亏欠和过犯被神赦免了，虽然这些亏欠和过犯不会影响我们进天国，但是神不会视而不见，神一定会管教我们。同样，彼得对主的爱是火热的，爱主的心智也是真实的。他跟随主形影不离3年多，他对自己的忠心有100%的把握，所以他就很自信地对主说，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里，即使和你一同坐牢，一同吃苦，一同受死，也心甘情愿，毫不迟疑。就在路加福音的9章20节前面，主耶稣就说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这个时候彼得是立即回答说，你是神所立的基督。我们可以看到彼得是认识主的，知道主的身份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是神所差遣来拯救世人的。但很可惜，他不认识自己，他也管控不了自己。其实这也正是今天的我们的问题，我们好多时候真的根本就不认识我们自己是谁。人很大的一个问题就在于不认识自己。保罗在罗马书的7章18节就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常常立志，又常常不算数，说过的话不兑现。神知道我们做不了自己的主，靠血气管不住自己，所以神不让我们发誓，说什么事都不要起。弟兄姊妹，有没有觉得我们好多时候根本不明白自己在说什么做什么，常常像彼得一样在信心满满的时候跌得最惨。那今天的经文当中31节，主对彼得说，西蒙西蒙，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这里边主耶稣用塞麦子来比喻撒旦想要用极其凶险的环境来试探我们，撒旦竭力想让我们在现在困境当中失去信心。但我们看到主 没有拦阻撒旦，没有阻止撒旦，也没有保守我们远离筛子，反而是利用撒旦设下的这个陷阱来逃走我们。被撒旦的筛子筛，也正是我们今天十字架的功课。撒旦虽然阴险狡诈，但他也不过是神手里面的一个棋子而已。撒旦以为自己得逞了，但是神反而利用撒旦的筛子去筛我们，筛掉我们的自义、自以为是，让我们在艰难的环境当中可以看清自己的渺小、有限、无能，原来连我们自己都靠不住，也让我们在失败和这个羞辱当中，在经历软弱的过程当中，能够深刻的省察自己，重拾信心，胜过软弱，坚定的信靠神。这是神之所以不去阻止撒旦的试探，不去保守我们远离这个试探。原来神有他的心意，为了我们的缘故。这是第一个方面，我们会经历软弱。我们分享的第二方面是胜过软弱。今天经文路加福音的22:32说，主耶稣说，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如果没有主的许可，我们就是一根头发，撒旦都动不了我们。主知道撒旦要用筛子筛门徒，试探门徒，主完全可以制止，但是没有。主也知道彼得会软弱跌倒，会三次不认他，主也没有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也没有为彼得去祈求免受试探，而是什么呢？祈求叫彼得在试探当中不至于失了信心。我们看到主允许撒旦来试探彼得，但会保守彼得不永远失去信心。主耶稣要让彼得在环境当中成长，在软弱当中认识自己，直到唯有靠神才能够胜过自己的软弱，让他学会信靠神。神一次又一次的把亚伯拉罕放在环境当中，神不是故意为难亚伯拉罕，跟他过不去，那是要磨练他。今天神也照样用各种各样的环境来磨练我们，让我们学习如何胜过自己的软弱，学习忍耐，学习等候，学习信靠。弟兄姊妹，我们遇到的难处有大有小，有些难处可能会影响你的方方面面，比如会影响你的工作，你的工作会受到严重的影响，你的生活会被彻底打乱，你的朋友可能会远离你，你周边的人会用异样的眼光看你，你甚至会受羞辱，被人耻笑，你会因此而焦虑，夜不能寐，茶饭不思，你睡不着觉，吃不进去饭，整个人几乎要垮掉了。我们常常像彼得一样血气太重，说话做事常常靠凭着血气，从而给撒旦留了破口，让撒旦有机会乘虚而入。罗马书的8:28 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撒旦试图毁坏我们，但反被神利用来操练我们。借着撒旦的试探，借着各种各样的环境难处，炼尽我们生命当中的杂质。我们虽然吃了许多的苦，在环境当中我们非常难受，但是最后真正得益处的就是我们自己。在艰难的环境当中，我们可能会软弱甚至跌倒，可能会一时失去信心，但主会保守我们，不会永远失去信心。我们早晚有一天会把这个信心重新捡起来，重拾信心。软弱过去以后，你会变得更加的刚强，你会更加有信心的走这条十字架的路。当你胜过了软弱，你发现自己成长了，你里面会生发出一种说不出的喜乐来，你也会情不自禁的由衷的去感谢神，感谢神让你经历他的同在，经历他的奇妙的带领，经历神的爱。弟兄姊妹，当你在地上经受苦难的时候，主耶稣其实根本没有离开我，没有离开你，其实他在与你一同受苦受难，并且也一直在替你在祷告祈求。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就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是靠着主耶稣进到神面前的人。主拣选了我们，他花重价赎买了我们，他也必然负我们完全到底的责任，拯救我们到底。这是主的应许。彼得虽然一时软弱跌倒了，但后来这成为彼得生命历程当中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他回头重新站起来以后，更加珍惜白白得来的恩典，更加明白主的心意，更加知道如何去安慰、帮助、兼顾其他的弟兄姊妹。更加知道如何更好的去服侍弟兄姊妹，去侍奉神。弟兄姊妹，也许你刚刚经历过软弱，也许你正在经历难处，正在软弱当中，但这是神给我们量身定制的功课。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这是神的应许。十字架的路是一条苦路，走这条苦路需要坚定的信心。神给我们这样的功课，就是要让我们学习如何信靠他。所以学了功课，经历过失败，经历过软弱之后，当你再遇到环境的时候，你就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焦虑惧怕，不会凭着血气去应对，而是你学会了仰望神，仰望神的大能，忍耐等候， 等候神的旨意成就，不是用我们的办法来成就神的心意。神掌管一切，所以无论你多艰难，神必定保守你，经受得住，并且要为你开一条出路，因为神爱我们。在就要结束今天信息的时候，最后让我们用罗马书的8:35-39来结束今天的信息。我们一同来读罗马书的8:35-39。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威胁吗？是刀剑吗？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们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真的是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不断用你的话语来教训我们，来归正我们。我们今天感谢主，你赐下路加福音22:31-34，让我们来思想，让我们真知道我们遇到的环境，我们遭遇的患难，都是主你为我们背上的功课。你爱我们，你要得着我们，你要我们在功课当中来得益处。主，就求主你真的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靠着你胜过软弱，让我们不再靠着自己的血气，让我们学会忍耐，学会等候。主，我们真的感谢你，求主来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当我们经历软弱的时候，在受试探的时候，能够靠着你能够忍受得住，也让我们能够等候主你为我们开一条新的出路。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